创世纪第二至三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第一章，神造了天地，并将人安置在地球上，然后在第七日安息下来。他不是因为，也不会因为在创造宇宙中释放了能量，疲倦了，所以要休息。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这意味着他不会疲倦。他只是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就休息了。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再创造别的东西了，要创造的都已造好了。如果神真的放自己一天假什么也不做的话，这世界便要支离破碎了。圣经说，万物都是他造的，并且都靠他维系在一起。到这时，他已完成了所有的创造，一切被造物都是在那一时段创造的，不需要再创造新的东西了。我们现在也在这一封闭的系统中，没有新的东西创造出来。从那天起，所有的东西都在慢慢的退化或变坏，这是热力学的第二定理。所有的东西都在逐渐的磨损，逐渐的衰退。吉恩先生说，宇宙就像一个上了法条的大时钟，渐渐松弛。神已停止了创造的功，不再造新东西了。他将第七日分别出来作为安息日。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要他们世世代代遵守安息日。那有人问，那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星期天的礼拜呢？那些仍然在星期六礼拜的教会不赞同将星期六的礼拜改成星期日，并要归咎于康斯坦丁。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人们早在那时就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掰饼。在《哥林多书信》中，保罗也说道，他们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收取奉献。这样，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就不需要再临时收取奉献了。特土良是早期教会的教父，在康斯坦丁规定以前就说，那时许多基督徒觉得他们应该掰饼聚会的唯一一日是星期天，因为这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记号。有关耶稣的数字让人觉得很有趣。从数字的意义来说呢，八是代表全新的开始，七是代表完全，六是代表人，表示不完全。你要经常碰到七的回圈，比如音乐中的七个音阶，七种基本颜色，一周里的七天等等。从圣经的意义来说呢，七意味完全。因此，当你完成了一个七的周期，便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所以从数字的构成来说，代表耶稣的数字是八。 所以在希腊文中，所有耶稣的名字都能被八整除，这个数是代表新的开始。在早期的教会，似乎许多人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也就是第八日，代表耶稣的日子。但我们不因为这事而烦恼。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中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在哥罗西书第2章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如节期、日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换句话说，安息日只是将要来临之事的一个影子，不是实质。影子不是实质，实质才产生影子。这个实质呢，就是耶稣。耶稣在旧约中所产生的影子是安息日，一个安息日的影子。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是我们的安息，他是我们的安息，我们停止工作，进入了他的安息。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日，他是我们的安息。在旧约里，人们守安息日是在盼望耶稣基督将他们带入安息。现在不要再去靠行善或守律法称义，只是靠信耶稣基督才能称义。对那些将某一天做礼拜看得非常重要的人而言，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他们仍然无法安息的一个标记。他们仍然想借守律法在神前称义，他们便是没有进入实质，进入基督，进入在他里面的安息。安息日的法律根据出埃及记第22章，是神为以色列民以及皈依以色列民的人定的，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否则便被以色列人视为外邦人。犹太人一定要守安息日，但这一规定从来没有要外邦教会遵守。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中记载说，有几个犹太弟兄来到安提阿教会，说了让教会弟兄姐妹困惑的话。他们说，如果不守摩西的规条及行割礼，便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拉巴为此来到耶路撒冷，为的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使徒行传第15章第10节记载说，彼得建议说，不要将这些连我们自己及我们祖宗都无法承担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最后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保罗和巴拉巴见证了圣灵在世界各地的外邦人中的奇妙作为。这些外邦人从来都没有守过摩西律法，所以他们写信给安提阿教会说，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提到外邦教会要守安息日及任何其他律例规条。即使在不吃勒死的牲畜及拜偶像的祭物上，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书信中也做了修正。他说，如你在市场上买肉，不需要问这肉是不是祭过偶像的，你买回家感谢主便能吃了，任何事都存感谢的心去领受。如果你不问便没有问题，如果你问这肉是不是祭肉而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在吃的时候就会良心不安了。所以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不要问什么问题。你到别人家去吃饭，不要问这是不是祭过偶像的，无需问，尽管吃，这是为了让你心里平安。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没有什么本来就不洁的东西。由上可见，保罗在基督里得到了充分的自由。他说，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我猜想，保罗虽然曾经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也吃猪排，享有充分的自由，因而神建立安息日，将第七日分别为圣，用此与以色列民立了约，但神也立了一个生活模式。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有一天不用工作，只是散散步啊，什么事都不做，对我们身体健康是绝对很有益处的。安息日是为人准备的，因为人需要在七天中休息一天。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精神分裂啊，那么多人得心脏病啊？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给我们第七日安息的约定，我们总是不停的工作工作。我的妻子就常常对我说，我告诉你要休息，而你总不听，这事不能使你更属灵，但是对你有益处的，也能让你长寿一点。如果长寿是你的目标，这样做呢，你就可以活得更久一些。好，现在到了第四节，这以下是要重述有关创造的几个方面。当我们进入以第四节开始的一下一部分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不像第一章那样只说他是以罗星 Elohim， 而是称为耶和华 Jehovah， 或者是耶和华神 Yahweh Elohim。 因为我们要看到一位与人发生关系的神，任何时候只要神与人发生关系，都用这奇妙的名字耶和华，或者是耶和华神 Yahweh Elohim， 意思是说神成就人的需要。这是在摘要重述人的创造。有人认为有关创造的第二个记录，他们愚蠢地认为这与第一次善述是有矛盾的。他们说第一次的创造善述是称神为以罗星 Elohim 的作者所写的，而现在的部分呢是称神为 Jehovah 耶和华的作者所写，进而呢还有所谓据教士来源理论以及多种来源的 JEP 理论，他们把事情啊弄得迷迷糊糊的。好，我们就让他们去迷糊吧，我们 只管来看神所说的。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现在神的名字用耶和华神这个字，在任何地方你看到耶和华都是指神。犹太人特别敬畏，他们不敢读出来，在写的时候也不写母音，只写音节中的辅音啊 JHVH， 你试读读看，你发不出音吧，它不能拼译，因为呢我们不知道母音是什么。通常呢人们将它拼为耶威亚伟，但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耶和华 Jehovah。 这个拼法呢不知为什么就流传开了，成了越来越多人接受的名字。但是亚威呢可能是正确的读音，只是我们不能十分确定。但是神用这个名字来表达他要与人建立关系，这个名字表明神切望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只要你看到这个大写的英文字 LORD， 这就是神的名字。在英文圣经里你也能看到另外一个写法 LORD 大写的 L 小写的 ORD， 这是希伯来文中 Adonai 的翻译，是一个称呼。大写英文的 LORD 是亚威亚伟，翻译是神的名字，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用的这个字。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在挪亚以前似乎没有雨，到了晚上有雾从地面升起，地球便是靠这个雾气来滋润的。奇妙的是虽然没有雨，但是有河流，有四条河从伊甸园流出。那没有雨怎么会有河呢？这是一个你可以想得到的有趣的问题。很有可能这是在地下有空洞啊，它利用火山热能将海水吸入这个巨大的火山蒸汽发生器，则形成的水蒸气就上升凝结成水，就汇集成了河流，这样就有了水源，得到了大量的地下水。当然晚上水雾上升，就有了大量的水汽环绕大气层。在洪水之前，地球可能就是这样进行水汽循环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第一章，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了神的形象，就有能力去敬拜神，与神交通。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在东方是指他创造亚当的地方的东边。我们无法知道真正的地点，我们不知道伊甸园在哪儿，也无法发现伊甸园，因为从那以后地球有了好几次的大变动，将河流山脉都改变了。魏以马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书名是《被颠覆的地球》。 在书中他说，喜马拉雅山及安第斯山都是在近期形成的。有迹象显示，当提提克克湖在低于现在7000英尺的时候啊，周围曾经有人生活居住，但是在最近的5000年左右，有一股力量使安第斯山抬升，而这个湖泊现在升到了10000英尺高。这本书啊写得很有趣，对人的智力很有挑战性。它主要是说，自有人类以来，地球表面经过好几次的变动。无疑的大洪水改变了整个地球的表面。有一小段经文我们知道的不多，只是为 Perlet 法勒时代做了一个小批注。他说，那时候大地才开始分开。最近有些理论说大地一度是连在一起的，但慢慢的漂移开了，现在呢还在慢慢的漂移。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话，会使人很感兴趣的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多久以前呢？在法勒时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这真是一件突兀而又令人费解的事。神对大地是分开的这一点呢，除了这一个小批注外，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只在创世纪中交代家谱的时候，对这件事有这么一点附带说明。创世纪第10章25节中有一句，在他那时大地是分开的，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神为亚当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立了一个园子，种植了树木，将人放在那里面。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有开花结果的树让人去享受，这园子一定是美得无比，难以形容的。神造了一个花园，将所有美丽的花结果的树都种在这园中。在园子的中间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如果你能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你可以去挖金子。哈斐拉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说过整个地球的结构都改变过，我们无法知道在哪里，并且那地是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无疑这不是现在的地方，有人说可能是尼罗河，但尼罗河与下面提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有人以为另外两条河可能是在巴比伦平原上连接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的通道，那些人曾试图在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巴比伦平原上寻找伊甸园，他们说那里是文明发源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注意啊，人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神将他放在园中，要他修理看守。有人以为天堂好像是坐在云中，弹弹琴，弄弄手指，无所事事。不是这样的，神将人放在园中，要他修理看守。如果什么事都不做，那生活就太无聊了。但人在园中的工作不是很辛苦的，在他没有犯罪之前，他并不需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他只要照顾看守管理园子，不是破坏，绝不是现在那些环保论者提出的归咎于圣经的概念，说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是源于圣经的缘故。因为神叫人管理地球，因此呢，人就有权利为所欲为去破坏地球了，所以他们把对地球的一切破坏都归咎于圣经。你看这些人多愚蠢呢！神并没有对亚当说，只管去吧，你知道就是去毁掉它，砍掉森林。他是说，不，不是这样，要修理看守。我觉得只有神的子女才真正的感激大自然，他们对大自然的感恩远远的超过人文主义论者。破坏大自然的只是一些贪婪不听神话的人，不是基督徒，也完全不是出于圣经的缘故，这真是太愚昧了。不过有人喜欢把任何事都归咎于基督徒，归咎于神，因为这样他们便将注意力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开了。神说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人被安置在理想的环境条件中，再也没有一个比这更加美好的地方了。其中有神栽种的各样果树，长出各种甜美可口的水果。人只有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吃在园中间的一棵树上的果子。神好像知道他会去吃，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直接意义上的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说，死亡是由你吃那果子的一天开始的，是真正双重意义上的死，既是属灵上的死，又是肉体上死亡的开始。我并不以为神的要求太苛刻，不过为什么神要将那棵树种在那里呢？为什么在众多的树中要种那棵树呢？试想，如果神不种那棵树，现在我们现今世界所有的问题不就都没有了吗？如果神知道人要吃的话，为什么还要种呢？我确信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一定知道人会去吃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能自己做决定，所以他造的人也能自己做决定。神给人一个自由意志，一件最让你敬畏的事是你有选择权，你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你能选择让不让神进入你的生命，你能选择听从神或者不听从神，你能选择爱神或者恨神，你能选择去服侍神或是顺从自己的肉体。神给了你选择的机会。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福音传道的地方，人们非常尊重自由选择权， 自主权和自由选举权。可是当福音的影响减弱后，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人会受到更多的束缚，丧失自由。你看那些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就知道他们怎样夺走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使人受到许多限制，非常拘束。在我们这个国家，也越来越多来自政府的管理。大家知道，每一条新的律法都带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基督的福音到了哪里，都会带去对自由选择权的尊重。我们尊重它，因为是神给予我们这个权利。但如果没有东西去选择，有选择的权利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神只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而没有东西来选择，这权利便毫无意义。就好像说，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放出来了，没有规条，没有限制，可你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当然就不需要做任何选择了，这样选择权就毫无意义。所以为了使选择有意义，神必须要给你东西去选择，神一定要限制一些事情，人对神的顺从才会有意义。神必须给我们机会来选择，悖逆神或者是顺服神。人与机器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有选择权。神可以让我们都做成机器人，没有选择权，让所有的一切都由这位至高的意志体来决定，由他决定我的生命，决定我们的身体及所有的一切。但神不要这样的机器人，因为不能从一个机器人身上得到有意义的爱和友谊。要使爱有意义，要使顺从有意义，一定要自己来选择。神也给了我选择敬拜他、爱他的机会，所以我敬拜神才有意义啊！是他给了我选择的能力，我可以不敬拜、不爱他，我也可以选择敬拜神、爱他。我选择的是前者。我选择来爱神，这样的爱对于神来说就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一项选择。我不是机器人，神没有在我脑中预先设好一个程式，在天上按按钮发指令给我，然后呢，我就自动反应说：“上帝，我爱你。”这样不能使我们真正爱神。神要对他有意义的爱，他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也必须给我们选择的机会。要使选择有意义，除了给我们选择的机会之外，还必须对我们的选择加以尊重。换句话说，他不能强迫我们去选择。神不能扭着你的手臂，举着锤子让你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如果神强迫我做选择，那选择便没有意义。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如果我做了选择，而神说：“不，你不能选这个。”那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神给我自由意志，给了我机会做自由选择，他还尊重我的选择。哦，这真让我身心敬畏，因为这是让我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与神同在或者不与神同在。当我选择好后，神还尊重我的选择，即使我选择不与他同在，他也尊重我的决定。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一个慈爱的神要使人下地狱，是一个多么可笑的问题。神没有这样，这是人自己的选择， 神尊重他自己的决定。如果你要选择下地狱，那神也会尊重你的选择，否则便失去了给你选择的意义。所以认识到神的能力，以及我们像神那样有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是让人非常敬畏的。现在神要我们去选择，神确实希望可以影响你的选择，但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撒旦也在设法影响你的选择，但最后的决定不是神，不是撒旦，而是你自己。所有的人对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因而他种了这棵树，他给了我们警示，然后让我们自己去选择。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认为一个人不完全，所以他说那人独居不好。独自一人是不完整的，所以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让我们猜一下，神给了亚当一个多强的心智啊！神将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说这是牛，这是马，这是狗，这是猫。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儿，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他打开了亚当身体的一侧，拿出一条肋骨，也可能不是肋骨，因为希伯来文有另外一个字用来表示肋骨，这里所用的希伯来字的意义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神从亚当身上取走了一些东西，也可能是血，也许是细胞，也许神克隆了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克隆这概念呢也很有趣，细胞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想象，整个人的构造就藏在你手臂上的一个小细胞中。所以这一小小的精结以前让好些人感到困惑，现在突然间人们好像从科学幻想小说里走了出来，进到一个克隆世界。现在人们谈到很多有关克隆的事，的确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引发了很多有关克隆的争论。神在亚当的身上取走了一些东西，说是肋骨，其实呢，我们不知道确实是什么，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正如我所说的，这里呢，产生了一大堆的问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男人与女人的肋骨数目相同，这种想法呢不太合乎逻辑。你在意外中失去了手臂，并不能推论说你的小孩会没有手臂啊，或者你砍掉了指头，就意味着你的小孩子也会失去一个手指头吗？因此呢，如果上帝从亚当身上取走了一条肋骨，并不表示他的后代会少一条肋骨，你必须要找到亚当的骨骼才能确定 他是否少了一根肋骨。你不能看到现在的男人，就说所有的男人都有相同数目的肋骨，这是不对的。我想你能了解这一点。但是男人与女人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亲密到如此的地步，使得亚当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现在我们有了神设定的夫妻在婚姻中的基本关系，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设定的婚姻的基础，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最深最亲密的结合。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要与他的妻子结合，这是一个基础，是婚姻的开始。神是这样开始的，这是神的本意。但人无法活出神的计划，神的意图。耶稣降世，便是要将人带回到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耶稣告诉了我们婚姻的神圣性和持久性。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所说的与摩西律法不同，就想要以耶稣违背摩西的律法的罪名来陷害耶稣。所以他们对耶稣说，一个人能不能不论任何理由都可以休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他们问道，那怎么摩西许人写的休书便可以休妻？法利赛人说，这下好了，我们抓到你了。你说的与摩西所说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神赐摩西这个法律，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我们抓到你了。你的教训与摩西律法有矛盾。那耶稣如何回答他们呢？他回到了摩西还没有得到律法之前，他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因为人的心硬，不能达到上帝神圣的理想，才有这离婚的律例。但这不是神的本意，当初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回到耶稣所说的神起初对婚姻的目的。一生中只这一次，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由于人的心硬，无法得到神最好的赏赐。现今世界社会中，因为人的心硬，产生了许多问题，离开了神对婚姻的基本意图。现今的社会中，爱观念的根本性的错误。我听见了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对我抱怨说，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爱过他。我想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我认为我不曾爱过他。哇，听着，如果你不爱他，就不要跟他结婚呢。你为什么不用点脑子想想呢？你在想什么呀？你怎么能对你的另一半说，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你啊？这多可悲呀。现今的男女在约会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双方在感情上彼此还不了解之前，就卷入到肉体关系当中了。这种关系啊，过多的投入在情欲方面，缺少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你知道 真正的爱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有忍耐，愿意等待神命定的时刻。如果一个人在婚前就要与你同床啊，他的爱呢，不是一个你所希望的夫妻之爱，你应该离开他，这是根本的问题。你知道，好些男女在没有彼此了解，还没有真正相爱，就因为太注重情欲的需要而结了婚，但这不是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需要等待。婚姻中才能将身体彼此敞开，这该多美呢？他们是赤裸的，并不感到羞耻，他们也不该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一个身体。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时的蛇不一定像现在的蛇，它不一定在地上弯弯曲曲的爬行，那是它受咒诅的部分结果，在尘土中生活，吃尘土。我们不知道蛇那时候是如何行走的，我们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站立，也不知道它能不能飞。但是撒旦在这里呢，变成了蛇的样式，首先要我们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是夏娃的说明，他在神的话语上加了一点东西。神没有说不能摸呀，神只是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神没有说什么摸的事情。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看啊，他首先是怀疑神的话，然后呢对神的话进行挑战，这是撒旦一贯的作风。撒旦首先要做的事是怀疑神的话，他一直在找机会制造问题。神真的如此说吗？这真是神的话吗？你看呢，撒旦开始攻击圣经。神说过吗？真是神说的吗？他不停地对神的话进行挑战。进行了挑战之后，他便开始质疑神的话，制造矛盾，你不一定死。然后呢，开始说谎。耶稣说他是谎话之父，这是他的第一个谎言，你不一定死，这是谎言，是在欺骗。不过你要知道，夏娃不了解邪恶，所以受骗了。能分别善恶的能力，一直到吃了果子之后才有。在那个时候，他所知道的是神说不要吃，如果吃了便会死。现在撒旦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意思是这是分辨善恶术，神是在保护他自己，所以才不要你吃。这里第二件事便是说神不公平。你看呢，他首先攻击神的话，然后说神不公平，他在攻击神，攻击神的话，攻击他的公义。他说神不要你吃，因为他知道如果你吃了便会与他一样聪明，变成神分别善恶了。他对你不公平啊，他不想将有价值的东西给你。神对你实在不公平，他实际上是在保护他自己呀。撒旦经常如此挑战神的公义，一个蛮有爱心的神怎能这样做事呢？ 为什么要让这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呢？神是公义的吗？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约翰是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看看这三件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可以看到撒旦是如何利用这三个利爪去攻击夏娃。肉体的情欲是好吃，眼目的情欲是好看，生命的骄傲是能与神一样聪明的欲望。他利用这三个利爪来攻击他，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他自己先吃的，然后给了亚当，亚当也吃了。这里呢，是女人被骗呢，不是亚当。新约告诉我们，被骗呢是那女人，不是亚当。亚当知道他所做的，他是故意违背神的命令，而这女人是真正被撒旦蒙蔽，被撒旦欺骗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藏在肉体里面的情欲忽然间注意到了自己的肉体，这是人认识自己身体的开始。但在这一行动中顺序倒了过来，神是超越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及圣灵。人呢，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次级的三位一体，灵魂体。真正的我是灵，我活在身体中，我拥有照神的形象造的良心与魂。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人是次一级的三位一体，灵魂体。人通过灵来与神见面，人使用自己最重要的灵，能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但是当人顺从肉体，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这次序便倒过来了，变成了体、魂、灵的存在。灵已经死去，丧失了接近神的能力。人身体的需要和肉体的情欲真正主宰控制了人。所以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因为我生下来便反了次序，是一个体魂灵的次序。我的良心被身体的情欲所主宰，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个，它主宰了我的心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次序呢，一定要反过来。重生的意思是说要从圣灵而生，将次序再反过来，回到神原来的次序，成为灵魂体的次序，注重属灵的事情。属肉体的人注重属肉体的事，属灵的人呢，注重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的心思意念，若不是被我身体欲望所主宰，便是被我的灵所主宰。 当我重生以后，灵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我的灵顺从神的灵，我的灵在主宰我的灵魂和身体，使我重新与神和好。我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现在我在灵里活了过来，神现在让我活在属灵的国度中，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一个新人了，一个以灵魂体活着的人，一个与神团契，看重属灵的事情，认识神，渴慕属灵的美善和神的人。那些以前与你在一起的人，不知你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奇怪啊，你怎么不像以前的你了？当然，你与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重生了，你在基督里已成了新造的人。他们不了解你的新生命，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也不知道属灵的事。在你看来很清楚、很明白、很明显的事，对他们却是问题重重、不可思议。但你坐下来解释给他们听，便会感到伤心失望，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本是很显明、很清楚的事，他们却无法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在灵里重生了，你有了属灵的本性，与神圣灵的事相合。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个人被矫正过来生活的开始，从前人是肉体的奴隶，顺从肉体的情欲，被肉体所控制，看重肉体的情欲，这是一个愤怒之子。如果没有经历上帝经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使他复活过来，他会一直继续以往的生活。有趣的是，因着分辨善恶术，人失去了与神之间的团契，这是人的自由选择。更有趣的是，你现在仍然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现在仍然存在着这两棵树，生命树与分别善恶的树。我们一直在埋怨亚当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我们自己又如何呢？我们自己的选择又能怪罪于谁呢？神现在再次给了我们一棵树，一棵因亚当犯罪而失去的树，这树要由我们的顺服重新赢回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钉他十字架的那棵树，是一扇使人回到神面前的树。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必须选择这门。神不强迫你，就像亚当一样，是他自己选择去吃那树上的果子，离开了神。神也规定你必须借着分享耶稣基督的这棵生命树，建立起与神的团契，这必须是你自己的选择。但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第二棵树已经提供给了我们，能将亚当经历的过程为我们反转过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注意啊，不是神自己躲起来，不是神离开人，而是人离开了神。神说，我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离。在这里我们看到开始发生的是怎样的， 是人设法要躲避神。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并不是神不知他在哪里，他是要人去承认，去坦白。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做法。创世纪是述说万事之源，这里呢就是借口的源头。第一个，做妻子因丈夫的过错被丈夫首先怪罪，而不是最后才被怪罪。他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了妻子。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哇，他是在很巧妙的责怪神，是你将那个女人给我的。哦，他心中窃喜。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他们一直在往下推卸责任。现在神开始了对人的审判。耶和华神对蛇说，审判首先是从推卸责任的终点开始的，就是由蛇开始，责任最后推到他这里，神便由这里开始。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现在蛇用肚子行走，是由于神咒诅的缘故。蛇兽的咒诅超过所有的牲畜及走兽。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神对未来救赎的第一个应许。这应许暗示着救赎将由一个童女生子而来，因为神提到女人不可能单独生产后裔。女人有卵，与男人的精子结合才怀孕，但是神说女人的后裔，这暗示了童女生子。在以后，神在以赛亚书中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因此，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名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必为大。这是讲到他的王国与宝座。所以神在最带来痛苦与灾难的一开始便应许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在属灵的意味上，头是代表权威或者能力，所以女人的后裔要毁灭撒旦的全能。现在基督耶稣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毁灭了撒旦的权力，也毁灭了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的控制权。但是你要伤他的脚跟，无疑的这是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注意啊，神呢立刻把罪与痛苦连在一起了。撒旦常将罪与享乐连在一起，撒旦现在仍然将罪与享乐连在一起。通常呢，那种能使你快活的那种感觉会诱导你去犯罪， 正如树上的果子很吸引，使人想要得到它，罪也是一样。撒旦永远是在外面涂上了一层美丽的颜色，使人觉得，哎，又美丽又舒服，使你啊希望去得到它。撒旦涂上呢是美丽的颜色，但神给你的是真实的颜色。犯罪真正的后果是痛苦，不是快乐。所以神立刻将罪及以后要带来的痛苦画了等号，痛苦进到了罪的观念之中。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与神当初要他们看守修理花园不同啊，现在他们要辛苦的耕种才能得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由于你的犯罪，大地受了咒诅，你的日子将会充满为了得食而带来的痛苦和汗水，荆棘和棘藜将会长出，像尚未长好的花丛阻止作物的生长。这正是一幅关于犯罪后果的图画。罪是多么强悍地阻止着我们发展与神的关系啊！对我来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那降世的耶稣是神命定的世界之王，他是宇宙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一个神所命定的王来到世界，被戴上了荆棘冠冕。荆棘从哪里来呢？因罪受的咒诅而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戴上了荆棘冠冕，代表着他因罪受咒诅。如果你了解他第一次来世界上的目的，再没有比荆棘冠冕来得恰当了。当他再来之时，他要头戴荆冠统治世界。所以神咒诅了蛇、女人、男人及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现今世界的一切受造物都因世人的罪受咒诅，都在呻吟，等候耶稣用他死在十字架上做赎价，赎回一切的那一天。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缝制树叶遮身，想要以自己的劳力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但这是不够的。神给了他们皮衣，告诉他们一定要借着献祭才能将罪遮盖，神一定要杀了动物才能给他们皮衣。这个便是用血赎罪的观念开始。后来神非常明确非常清楚地说，若不流血，罪便不得赦免。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 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咒诅已经来了，痛苦又有罪而来，要汗流满面才能得食。人可能再犯糊涂，到伊甸园中去采生命树上的果子吃，这样呢，会使他们在这种痛苦中永远活着。为了不让他们再做这种傻事，神呢就将他们赶出伊甸园，并安排基路伯看守通向园子的道路，不让他们回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在痛苦当中。神将要让我们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在那里呢，耶稣基督掌权，没有痛苦及罪孽，我们与他一同掌权。但神一定要保护人，不让人去接近他。在那里的基路伯不是一个审判，神是要保护人不再做愚蠢的事。人活在犯罪败坏的身体中永远不死，那是多么可怕呢？因此神是在保护人。不过最后神将那棵生命树移植到了神的国度中。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知道天堂中生命河的两边各有12种果树，能用来治愈列国。对原意我们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对自己的身体我们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后，他会带我们进到一个没有咒诅、没有罪孽、没有痛苦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能了解许多有趣的事，那是神一开始便要给我们的世界。一个由耶稣基督统治的公义和平的世界，一个不被贪得无厌的人管辖毁坏的世界，一个彼此和睦、美丽和谐的世界。在那里不再有买卖，不再有交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不需要用钱去买东西吃，只要好好看守神所造的那园子，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一切因亚当堕落而失去的，在耶稣基督里都能重新赢回。那些在基督里要进入天国的人，都要和我们与他一同活着，一同做王，但这必须是你的选择，你也可以拒绝的。神准备的另一个地方不是舒适的，那个地方呢不是为人准备的，但是你如果要去，你也可以选去那个地方。神会劝你不要去，但他不能阻止你。如果他阻止你，那便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意义了。所以如果你非常固执，拒绝神的劝导，你会到那个地方去，但你不能因此而埋怨神呢。他除了不勉强你之外，已尽了力量说服你进入他的国度，但这要你自己选择。这是个令人敬畏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选择，没有人能够避免的。天父啊，我们感谢您，您爱我们，赐下圣灵来启示你对我们的大爱。我们谢谢您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虽然我们对着重大的选择感到可畏，我们知道我们有权选择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要感谢您， 您为我们预备了这些选择权，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已经选择了我们，命定我们做您的门徒，让我们结果子，并保守我们的果子。主啊，我祈求您的圣灵帮助我们，能更多明白您的旨意，您的目的。这是奉耶稣的名。愿神祝福你，愿你明白他的大爱，愿你的生命被圣灵充满，愿他看顾你，保守你，愿神的手抚慰你，在你与他同行的路上兴盛，祝福你。这是奉耶稣的名，阿们。